经解，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火物中的一个火物声如雷说：“你来。”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火物说：“你来。”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火物说：“你来。”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火物说：“你来。”然后接着就是四瓶了，那么这上一次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看的。那么到了第六章呢，讲到四匹马，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启示录的十字路口。那么到了这里呢，你看这个所谓未来派的人就往一个方向走，那么时代派不是这个历史派的人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么在这里呢，也帮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解释圣经。那上一次我们说过，如果我们不跟随着历史派，也不跟随未来派，我们只回到圣经，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话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在未来派的架构底下，他们觉得第四章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那里长老也是讲的教会，四活物也是讲的圣徒。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了，你可以看得出来第六章就完完全全推到这个教会被提以后大灾难啊。因为圣经如果根据这一班弟兄的领会，就是教会呢是在大灾难以前全体被提的。那如果全体被提的话，那么很明显你在你整个的那个架构底下，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第六章这里很明显是指着将来末日的时候，尤其是在主回来以前啊。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但是未来派里面有两种，一个叫时代派，时代派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帮弟兄们，他们的确相信全教会被提，全部被提。但这个时候有一位弟兄叫狗拜哥怀德弟兄，那他也相信第六章呢是讲到最后。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如果读他的注解的话，他读了第六章也是讲到最后。但是呢，他不认为说是全教会被提，他认为教会还没有被提。不过呢，你从解释来说，从未来，这还是纯粹的未来派，就是说你事实上的第六章是已经讲到最后了，所以这是指着这个第基督以后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时代派，就是所谓弟兄会的弟兄们，那在他们的这个预言的架构底下，那么既然这是四个印呢，那么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都没有问题。我们说过，第二匹马是战争，第三匹马呢是饥荒，第四匹马呢是瘟疫，这个清楚的。那么现在不存在呢，不存在第一匹马。那么当然，如果你相信全教会都被提的话，那么这个第一匹马很自然的，他们的解释呢就是第基督，这是很自然、很自然的。那么讲到第基督，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对他们来讲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它是白颜色？因为你读启示录，这个白都是指的圣洁的颜色，所以怎么样你就不能用在第基督？所以有人说这个白呢是假的，是冒牌的。那么还有呢，说是他拿了剑，因为圣经没有说有弓，但是没有剑，所以有弓没有剑就证明他是假的，就是虚晃一下而已，所以认为这是假的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在解释圣经上，很自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牵强啊，这个已经违反了这个解释圣经。但是因为他一定要 fit， 一定要把这个他的这个架构一定要按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看就没有转换的余地，没转换余地。那么 Gobert 呢，虽然是相信说这个第六章到了最后，但是他还认为这个第一个印第匹马呢，乃是指的基督来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英国大家对于圣经的预言有一个一定的模式，然后呢所有都要套上去。那么如果套不上去的，你就看不见，或者你就把它解释掉了。那么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未来，这个是历史派。历史派就认为说，你不能一直推到后面，不可能，因为第五章很明显给我们看到我们这种刚刚升天的景象。 所以就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当然这个时间又没有多久，尤其是刚好是约翰这个时候。所以很多这个历史派人认为说，这里的预言呢已经应验在什么？应验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所以呢，尤其第一匹马已经开始应验。从什么时候开始应验呢？是从这个大概就是使徒约翰这个时代就开始应验了。然后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可以从历史上找出来，包括以撒牛顿，有科学家牛顿。那么这些很会读圣经的，他们去读西洋史，结果他们果然从西洋史里面可以证明给大家看说这个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好，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两个不同的学派，一个是未来派，一个是历史派。那历史派的人呢，他们就一开始就说，你看未来派在这里摔了一跤，你看很多地方非常的牵强。那么时代派就未来派也是觉得这个所谓历史派的啊，你看他这个解经的基础非常的脆弱。那么如果你从一个脆弱的解经基础出发的话，当然你的结论也是不完全的啊，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不接受了。你看他自然就不肯就认为说这个不可能，所以想也不想，也不说不说到底。我们的弟兄们，他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难道都是白费的吗？所以你看出来，这个两个简直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不可能的。你只要读未来派的书，很自然的，他是说，你看这里，这个所谓历史派没有根据的。那么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也说同样的话。那当我自己在读《明人追求》的时候，去寻求主的时候。那我一直向主有个祷告，就是说，但愿我们不是随便的跟着这些的不同的学派，我们要问到底这段圣经是怎么说的。等到我们这段圣经到底怎么说，到底有我们照着解经的定律，好好的把这段圣经得出个对的结论以后，那么我们相信呢，不是急着要知道你是跟随这一派呢还是哪一派，这并不重要。问题就是我们要问说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弄清楚了，那么好，我们应该会得到的结论。那如果这个结论是大概准确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叫我们看见的更多。如果我们假定说走错了方向，那你这个路越走越窄。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特别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说，你如果读完这，你读了这四匹马不同的解释以后，你也看到他们怎样在预言上。那当然了，如果是比方说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讲到这未来派的，那当然是有四匹马的，很自然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是特别讲到将来主快要回来以前什么样的情形啊。不过当然有一个困难，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如果你讲今天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教会今天还在地上啊，对不对？那所以很难，就是说你要用这段圣经讲到末世的情形，不要回来进行预言，可以的。但如果这样的话，你无形中就承认说教会没有全体背景，因为现在教会还在嘛，对不对？只要教会在一天，你就知道这个应该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如果一定把一个思想把它已经定住了。那这个时候你没有转弯的余地，那很多地方你就看不见。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我觉得第六章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能开启启示录这本书。那么好了，我们不再重复上一次所说，我们只把上一次的结论再说一遍。啊，我们并不去，我们不再去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为什么这个是指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不去说它。我大概很快的说一下。那么，当然我们是相信说有足够的证明，这个第五章是讲到我们主升天，而且是羔羊刚刚被杀，就表示他刚刚升天的情形。同时呢，不可能主升天要等2000年以后，然后呢才揭开启，这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很明显，你看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当然是从升天以后就开始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这四匹马是怎么解释它？ 那么解释它，当然有的人就用这个用什么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就是说是路加就是马太福音24章来解释，因为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到战争，讲到饥荒，所以按照这个次序来排的话，那么前面就是有假基督出来，所以有人认为说那就第一匹马就是这个假基督或者女基督。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这样来解释的话呢，你就和启示录本身里面讲白这个字，就是每家的白没这种正面，所以你就和什么，就和约翰的思想就冲突了。所以我们讲过，你要解释圣经的话，你一定要从近到远。首先呢，你要根据上下文 context 来看到底这个约翰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不是这一章的话，那起码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约翰的启示录，约翰会告诉我们白是什么意思。所以大家回去好好去读，你只要约翰读约翰福音，读到约翰启示录讲到白的时候，从来没有负面，都是正面。所以这个就发生了难处，这是难处。那么第二点呢，当然如果你讲到敌基督的话，很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把这个整个第一个马第二匹马那就推到很后面去了，那就无形中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的确要用圣经解释圣经。那如果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启示录第19章就讲到有一个人骑个白马，而且那个描写那个白马出来的情形和第6章这个情形几乎是一模一样，用的词那个形容词，如果大家懂得希腊文的话，那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9章是基督，那么这里会不会是基督呢？那我们已经注意过了，就是你还是要注意到上下文。上下文呢，我们的第4匹马呢是名字叫做死，所以可见他不是真的人，他是 personified 的人。你看，你们这个人，这个是 personified， 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把它人格化了，那么坐在上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第二个印、第三个印都是如此。第二个印很明显讲的战争，第四个很明显讲的饥荒。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说，那么这个白和白马一定什么？一定是跟什么？跟基督发生关系。那么好了，现在有2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就是，讲到基督骑白马的时候，讲到他名，讲到他的名称，你还记得吗？讲到他的名称的时候，他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就是神的话。那现在清楚了。所以我们的主是骑白马不错，但是呢，神的话。这个是什么？也是骑，因为也是骑在上面的嘛，所以是 persona， 也是人格化的。所以你从这里就找到一把钥匙，那么这个一定跟神的话发生关系。好了，那现在你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直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了，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讲到地震，讲到我们。敌基督讲的都是负面的，但是24章那里也讲的正面的。那么，而且我们说过了，这个第一匹马跟后面3匹马很明显不一样的，你看见没？就很明显就不一样，因为第3节说揭开第2翼的时候，我听见第2喉咙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所以可见的2、3、4是另外成为一组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你很明显的，那么这是这匹马什么？这匹马当然就是福音来说。所以我觉得你从纯解经的角度来看，已经是很清楚的了，非常非常清楚的。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懂了，就是自从主升天以后，那如果是福音的话，那就对了。为什么？因为和那个书卷发生关系嘛。那个书卷什么意思？书卷我们说过就是那个地契，地契就是等到我们一解开，现在我们问他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你要问谁付了17舍客？那么我们的主他付了17舍客，不光从死里复为我们定死，那也从死里复活，所以他配解开那个书卷。好了，如果你把这个解开以后，那个里外都写着，这外面是见证，里面是内容。 所以现在他如果把它解开的话，那就是告诉全世界说，你看，是在我们的主那一天升天，当我们的主在那个登基大典上，我们的神封他，我们神高他为基督的时候，其实他像领文凭一样，他已经从神那里把那个地契已经拿过来，神说你求我，我就把地产赐给你。所以而且他配得，为什么？因为他用自己血买了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他付了十七十克了，是不是？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现在你知道，就是因为他一揭开这第一盘密码，这第二密码，第三密码，所以这个当然跟什么？跟这个地有关系的。一面揭开七印，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全世界说，今天撒旦握在恶者的手，今天撒旦就是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撒旦盘踞这块地，实际上是非法的，他根本非法占有这块地。他虽然是世界的神，但是他是篡夺神地位的。这是一面是宣告不错，但另一面，你怎么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从撒旦的手里夺回神所失去的那些领土？这和什么和福音当然发生关系啊？因为福音一出去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福音的结果是什么？福音的结果就是叫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如果这些人被神救回来了，被人神的顺民了，你看他本来全地不是沦陷区吗？本来耶路撒冷不是沦陷区吗？现在你看看有一部分的地方就是自由区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借着福音，现在我们的神让天来掌权，起头是120个人身上掌权，然后是3120个人，然后是8120个人，然后是几万人。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想想看，如果耶路撒冷有1/4的人都归向神，那是什么？证明这块沦陷的版图有1/4神把它拿回来了。所以这就像什么？这就像罗曼帝登陆以前，前一天晚上，你看盟军就把反兵部队就在敌后降下去了，然后等到罗曼帝登陆的时候，那么里外夹击，最后就拿回来了。所以证明说，今天在我们主还没有回来以前，你看教会像散兵一样，然后从天而降，我们得着桥头堡，扩大他的自由区。那么等到我们的主一回来，脚踩在橄榄山上，他就罗曼帝登陆。那个时候里外一夹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地上的国就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这个时候就撒旦就蒙羞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的 program 之一，这是整个神过程里面的。所以现在你就懂了，这里福音是为什么跟这个连在一起？当然连在一起，那么否则弟兄姊妹你是连不起来的，你看见没有？否则的话，你只是什么呢？只是反面的来宣告撒旦的宣告撒旦的篡夺地位。但是你积极上，我们主怎么做呢？我们主当然借助他的教会。所以他说，我要建造教会在我这磐石上，然后天国就被带进来。天国带进来，门一开，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阴间的门就不能胜过他。然后教会到哪里，就把天堂带在哪里。然后呢，就从敌人的手下就把这些顺民也带回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传福音乃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事。每次传福音，撒旦就有很重大的损失，有的时候伤亡惨重。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福音这件事是轻易不得的。你要看见背后有多少的祷告，这不是随便外面热闹一下或者一个活动而已，不是的。我们要看见的，这个和什么？和这个很有关系。所以现在你看，第一批马乃是指福音，从主升天以后，你看这个马一直跑到今天还在跑，清楚的。但那么所以呢，你看见了，他说一匹白马，然后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圣经里面讲有弓一定背后有箭，而且这里呢没有看到箭，就证明说箭已经射出去，已经射中王敌。这就是45篇，那就告诉我们。所以呢，你看见福音果然是打中了仇敌的心脏。你记住，这个45篇是讲了射中王敌的心，意思什么呢？意思是你打到了他的心脏的地带。那你如果仔细去读历史，你发现一点都没有，说这个果然是应验，果然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而且并且有冠冕赐给他。这个冠冕我们说过是个锦标的冠冕，看见没有？ 然后呢他便出来胜而又胜，他不光得胜而且要继续的得胜。那么这个是一直胜的，一直等到主回来。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一个活物说来，第二个活物说来，第三个第四个我们引过这个，我们引过这个什么专家，就是圣经学者的意见，那就是我们说过的，就是 the offer 啊，他很会读圣经，他认为说这里的来不是对马说的，这里来是对我的主说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看整个启示录的最后，那个是圣灵和心腹说而来，那么听见这话的人听，然后这个听见的人也该说来。然后呢有声音说我必快来，然后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如果四活物是代表受造之物，在这里叹息，巴不得我们的主早一点的回来。所以可见这些四匹马是一直到什么到主回来的，一直到主回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第二匹马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起头，所以看见那么那么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逼迫，对不对？因为阴间的门就打开了嘛。所以阴间的门一打开，一去拦住福音，那么当然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他把大刀就拿出来了，战争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地球上的板块，政治的板块就移动了。地球政治板块一移动，那么在这个移动里面，教会就受逼迫了，教会就受逼迫。所以这就是罗马帝国最早最早两三百年的故事，你看出那个，然后这个就有流血了。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给我们看的，有一然后的第四匹、第三匹马出去，然后第四匹马出去。那如果主今天还没有回来的话，可见这些四匹马还在跑，而且应验在我们身上。那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个四匹马严格说的跑到最后的是全球性的，你看见没有？它是从全地上夺取太平。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匹马呢跑到了我们20世纪，就是上一个世纪就很清楚。上一个世纪不要忘记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跟第二次，我们一直害怕有第三次，我们不知道第三次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已经经验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个第二次，那么你看看那个从地上夺取太平的情形，那是很清楚，那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很清楚的。当然最后是哈米金顿战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马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然后呢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这个地还是指罗马的版图来说的。但是等到后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你看是全世界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匹马的发展是这样。那么还有呢，这个第三匹马表面上是饥荒，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懂得那是指着什么，指着经济大恐慌来说的。那么尤其你看等到经济萧条，那目前大家全世界做生意，对不对？那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说这个第三匹马就很明显的。这个天平呢，不是拿来天平普通是称贵重的东西，不是拿来称麦子的。所以你要问这个麦子到底有多少粒，用天平来称，可见这个麦子很稀罕，所以根本是饥荒的情形，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所以到了有一天，你看见了这个敌基督，这个要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谁呀？这个未来派的弟兄们。就是根据这个预言，他认为说将来呢，将来这个敌基督来以后呢，当然因为第一匹马是敌基督嘛，来以后，他说这个起头，他们说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了饥荒了，那么有了饥荒以后呢，那么连阿拉伯国家可能都不行，连石油国家都不行。那怎么办呢？结果可能到有一天回这个许多阿拉伯世界就说好了，现在我们需要钱，那么我们呢有三个圣地，第一个是麦加，第二个麦地那，第三个是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全世界都那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都争这个第三个圣地，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说是我们的，它只有这么一个圣地。 阿拉伯人说这是我们第三个圣经。所以在这个情节，如果到时候真的很饥荒，这个到时候饥荒不能解决的时候，那么很可能他们中间有的经济学家就建议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第三个圣地，就是圣殿山，我们干脆把它拍卖了，谁出的价钱最高我们就卖给谁。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可能包括基督所有的财富，偷偷集中的一定把那块买下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这个圣殿山不需要流血的，你可以和平的把它拿下来。那么那个时候圣殿就盖在上面，我们的主就要回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回来以前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这个读预言的人，当然包括我们刚才说未来派的人，这个当然是指的这个来说，但是他们的这样解释有难处的，就是那要证明教会已经全部被禁了。那么其实呢，这里和被背景没有关系，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以前，很可能我们今天就已经在第三个营，那我其实我们已经经过了，不是没有。那么实在说来，我们已经在第四个营是很清楚，因为到了第四个营，你看根本是死了。那么这个四分之一的要倒下了，今天每三个到四个人会得癌症，这是医生告诉我们的。本来我是一直以为是四个里面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Nancy。弟兄们，那些姊妹他也是医生，他说是根据最新的他读到的，好像是每三个里面有一个，当然不是每一个每一个这个死的，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死的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在那里猖獗了，借助所有化学，那化学其实这个化学致癌是比核子致癌不知道厉害多少倍，很多很多的原因。那么当然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当然跟瘟疫啊什么有关，那么还有包括像艾滋病啊，然后SARS我们给我们带来的恐慌的，你不知道将来哪个根茎不对，哪个什么地方又不对，那么到时候可能有一种东西根本我们不能够控制它的。所以根据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了刀剑饥荒，刀剑当然包括恐怖分子，所以今天我们所在的地区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饥荒、瘟疫，还有野兽，要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所以我们相信说，的的确确，到了第四个营，尤其是如果到处，将来如果恐怖分子再进一步的能够再更厉害的话，那么圣经的预言果然是不错的。我们大概今天呢，可能已经到了第四个营跟第一个营。所以这个是就着我们对于这个第六章的领会，那当然我们自然的就去注意它神的话到底是怎么应验。那么好了，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所站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所站的位置是在历史派跟未来派的中间，未来派是一直推到将来，所以你不能应用这种事，应用这个事情，教会就已经被禁了。你看见没？但我们没有这个难处。那么对于这个历史派的人呢，他们又是在历史上去找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啊？因为圣经明明把我们放在中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你可以拉着历史派，这个时候你可以拉着未来。那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真的把主的话好好去默想的话，你忽然就想起了，你就会想起什么呢？就想起啊，这一段圣经啊，其实是给我们看的过去的2000年应该有一些预言，应该这个四匹马是就是大原则来讲，已经把它勾勒出来，已经把它勾画出来，很清楚，很清楚。就是整个2000年来，整个历史的走向是往这是这样走的。那么，而且呢，一定在历史上已经应验，因为否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队伍，当然约翰来讲，那个时候第一匹马才出去，所以这个当然是预言嘛。那么这些预言当然应验，但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个第四章一直推第五章推到将来，第五章就是主升天，那么如果这第一匹马是从升天开始跑的话，那么这些这个饥荒啊什么，这个当然应该是应验在历史上了， 这个很清楚的嘛，大原则是如此。那么还有呢，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预言的应验呢，有一个原则，我已经提醒过大家，就是说它是双重的应验的形式，是 twofold。那一个呢，就是所谓近期的应验，这个 immediate fulfillment。还有一个是 remote fulfillment， 就是未来的应验。一个是 partial fulfillment， 就是局部的应验；一个是 complete fulfillment。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预言的话，你发现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全部的应验。我们拿安提阿哥四世做例子，那个起但以理书那个小角，就是近期应验来讲，是指着历史上的那个人物说的，那个王说的。但是就远期应验来讲，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将来的地基督来说的。还有我们的主说忽然进入他的殿，是马拉基书说的。近期的应验是指他第一次来，远期的应验指他第二次来。所以如果我们抓着这个原则的话，你看你是不可能你死我活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也就是说，你不要把圣经把它绑住了，然后说那这个一定是应验在末日末世。但是你不要忘记，在预言，如果你老早从时间望远镜来看，远远看有两座山，好像一座山，你看不清楚的。因此你靠近了以后，你才知道哦，这座山跟那座山还有一点的距离的，是一样的。对于这个先知们来讲，你看见他只讲一个预言，他远远看的，但是你一直等到事情发生，你才晓得哦，有一个近期的应验，有一个远期的应验。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解经的定律，你就会把自己把它定死了。许多时候，我们脑子活不转不过来，就把自己定死了、绑住了，然后其他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了，如果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会不会这里也是双重的应验？就对远期的应验来讲，最后当然是应验在基督身上，你一直到主回来，因为马一直跑嘛，跑到最后教会被提了，那他们还这个当然可以应验在那，没有错，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是错。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的解释圣经没有错，这个根本是从升天开始的话，那么当然这些预言应该是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么历史派的人，他们就找出应验的那个奇妙，他们有什么错呢？你看见吗？他们解经可能有瑕疵，不完满，但是你不能说他全部是错的，是不能。你比方说，你说是那种，他绝对像是无未来派。那只有历史派的像什么，像加尔文啊，像什么 Zwingli 了，还有路德、马丁路德，他们是相信这个第十七章的那个巴比伦，就是天主教说，就是罗马天主教说的。那么这个就是历史派下来怎么解释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讲到这个尼托森就讲到这个初期造就的时候，讲到罗马天主教的，你看他特别讲什么？他特别引的圣经就是历史派定怎么说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就是历史派并不是完全是错的。所以这点很重要，如果你一下子就把它放在一边，那么你看见损失就很大。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明白了历史派弟兄们的贡献，那我们眼睛会开启，我们才懂得到底怎么去读预言的。所以现在我们站在一个主帮放在一个位置，好像是让历史派贡献和未来派的贡献能够汇聚在一起，那都变成我们手中就都变成了丰富。如果你拒绝未来派的，你看失去一部分的丰富；你拒绝历史派的，你看见失去另外一份丰富。那既然大家把时间花在那里，你看见他们的确为一种摆上许多的时间，你不可能一笑拒绝，你不可能咳嗽两声他就完了，不能这样，不可能。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当你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范例，给我们看见解释启示录应该怎样解。你第一个要站在主的这一边，然后呢，主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位置，你回过头去看，你再往前看，你觉得两个不是完全有冲突的。你看见主的话，你看见应该是很稀奇、很清楚的。那现在呢？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主升天，那么揭开书卷， 马是去，唯一是去，当然跟开国发生了，就是天国就带着天就带着地上来了。所以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看见说，这第一匹马出去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这个马所到的地方，你看国度就开展，天国就福音到哪里，就把天国就带到哪里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天国？所有读圣经都知道，天国这句话是从但以理书第七章来的，只是从但以理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所以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这个就是时代，这个未来派跟历史派争执很久的地方。那么争执都在哪里？都是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那但以理跟启示录大概有个结解不开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你错就是我对，其实很可能两个都是对，非常可能的。那这个对于我们真理很有关系，因为比方说今天我们对天国的认识，你看见吗？对于时代派来说是一直推到将来的。那么对于加尔文，对于这改革宗人，根本这个死了到天上，这就是天国。所以这个很近，但所以我有的地方到底是今天现在还是将来呢？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它是现在也是将来的。它是现在，因为我们的主在升天的时候他已经登基了。他的将来，他有一天他回来，就要站在橄榄山上，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两个都是对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天国本来就是两部分的，有隐藏的部分，有公开的部分。等到将来千禧年，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两个都是对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观念没有转过来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选择一边，放弃另外一边，会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有这种的情形。那现在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稍微看一看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我稍微比一下就好。你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我们的主把那个书卷揭开的时候，里面肯定是包括了但以理书。那个时候，但以理书揭开了，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说过，那个封闭的书当然是指着那个地契来说，但这个地契是。所以这里面包罗万象，有人说它是新约，这个也是没有错，你看见吗？因为这里面是包罗万象，当然有人又说这个包括整本的旧约的预言，那一点都没有错，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嘛。你在旧约，你根本这个预言看不懂，今天你问你这个拉比根本也看不懂，但到了有一天才能懂。那谁把它揭开的？我们的主把它揭开的。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把那一揭开以后，然后呢，我们的启示录就产生了。启示录产生了，我们现在就明白预言了。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我们的主一揭开启示录，这个福音一出去，你让天国就开始。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那现在你会发现说，有一些预言你本来不懂的，现在懂了。本来大家争执的很厉害，现在没有争执了，原因在哪里呢？你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呢，这里讲的四只大兽，对不对？先是狮子，然后呢是熊，然后豹，然后不知名的兽。这四只野兽呢，当然指的四个大帝国，这个巴比伦、波斯，然后希腊跟罗马，那么一个个很清楚。那么这个大家不要忘记，是和什么？第二章金银铜铁刚好是相对称的。那么讲的金银铜铁，然后最后呢，圣经说要一块石头呢，要砸在那个什么地方，砸在那个这个脚上，然后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么那个石头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了，他说什么？匠人所砌的石头，谁能立他什么为头块的房角？那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很明显的，那块石头值得我们主自己来说。所以第五个国是哪谁带进来的？是我们的主带进来。 那当时大家知道的就是弥赛亚复活。所以你的观念里面，因为他那个石头砸在脚底下，所以你看从上面一直到下面，那一定等到最后最后的第四个摩西，第四个一定是将来来说很清楚的。那么第七章呢，等于把第二章再说一遍，因为第一二章把第二章再说，第二章讲的金银铜铁，讲的面子，现在呢讲到四只兽，讲的理智，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你讲到这个大帝国的外面是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非常的有体面，但如果你知道他们的性质是堕落的，是败坏的，像野兽一样，像狮子一样，像这个龙，像这个狮子，像熊这些一样。所以呢，这四个部分代表四个国，石头代表第五个，对不对？好了，那现在呢，这个就那么那第五个就是天国，因为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所以犹太人都知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他们所想的是什么？想的就是那块石头有一天要砸在脚上面，那就是基督要来了，要砸，弥赛亚来了，那砸在脚上，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么第七章呢，同样的一件事再讲一遍，不过呢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本来从外面看，现在从里面看，那么它的性质像狮子一样的残暴，像然后豹一样等等等等，那这个是很清楚了。然后下面的第四个国，第四个就是我看见有一个人是驾着天云而来。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啊，当你注意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他说他得着一个国，也是第几个？第五个国。所以石头跟金银铜铁对比的，人子是跟这野兽对比的。我们说过希伯来文呢很缺少什么？缺少这个 adjective， 缺少形容词，所以他常常用两个名词来形容一件事情，啊，比方说吧，一个忧伤，我很痛苦，他不说我很痛苦，他说我是一个忧愁的人，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说 I am the son of sorrow， 就是说他是忧患之子。那么这个之子，儿子的子呢，其实没有意思，儿子的子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一面 sorrow， 一面是 son， 这两个名词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很痛苦。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希伯来文。所以呢，你看 the son of man， 你明白吗？这个 son 就是人，现在是人的人，那你看见其他都不是人，其他都是次人，其他都像野兽一样。所以地上这些国，从表面上来看很体面，很多制度有的好一点，有的差一点，但在神的眼光来看都是堕落国的，台面上很好看。美国很多地方台面好看的多了，但台面下就是你只要知道我们是堕落的，是怎么样的，那个就是堕落以后的情形。在这个国度里面，应该一切是平等的，应该没有种族歧视，应该是天堂才对。你慢慢久了，你就会知道，这个所有世界上的国，就是这个第七章里面所代表。那么，只有有一天，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才像人，人才是人，这个时候才有人权可言。当人跟人相咬相吞，你看看我有的时候你看，实在说呢，不要说是远东啊、美国一样的，你知道最丑人性最丑陋什么时候出来？选举的时候。选举出来的人所有都来了，你本来大家很这个很斯文，大家很这个很有礼貌，但这个时候你看见本性通透出来了，你就知道我们里面的情形是什么情形。所以今天你再多的幻想，再多的梦想，你寄托这个世界能有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你寄托这个世界能够带进世界大同，能够没有可能，只要人是堕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给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世界所以被污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污染的来源。每一个人如果都像工厂的烟囱一样的话，你想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今天晚上这么多人，你看这个空气会好污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这个人的污染源没有解决的话，这个世界有希望。 所以很可惜，我觉得很多人呢把时间表都弄错了，所以他热衷这个热衷那个，迟早一天他会后悔。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的世界本来就是个大骗局嘛。所以真正有一天人能抬头，真正有一天等到第五个国出现，就是人字国的出现的时候，那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像人，每一个人都是人中人，都是人上人。所以弟兄姊妹，神成为人乃是叫人能够成更像人，千万不要说神成为人，人就变成神，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思想。圣经思想是神成为人，叫人能够更像人，父亲更像父亲，丈夫更像丈夫，妻子更像妻子。什么时候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天堂就来到了，我们就把天堂就带到这个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人子的国。但是当你读这段圣经，你又有一个可能是什么？有一个可能，又因为你受了第二章的影响了，所以你很自然，因为第二章很明显杀了脚趾头嘛，所以那一定指的最后来说。但是呢，你如果读第七章的话，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升天以后，他才揭开那个书卷。所以当然你说本来是封闭的，你不懂得这个什么意思，所以到现在拉比他也不懂这段。但是你属于那个升天以后，你看连着这个单引书也解开了，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再读，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有个人子降了天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那我们已经再三的说过，这个不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主要是升天的时候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你站在地上然后你看见主耶稣驾云而来，不是，这里不是。你看但以理怎么说的，他说我看见有人驾着天云而来，那么他站在哪？他站在天上啊，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这是指的主耶稣升天的，不是主耶稣再来说的。有一天他也再来没有错，我们主耶稣以这段圣经不过是指说将来他回来说，但这段圣经很明显指他升天来说的。那么升天做什么呢？升天呢，他就得了权柄，得了荣耀，得了国度，他就得了那个书卷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你看见那一天天国就开始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人我这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了，起头这个与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的王还没来到。”那当然天国近了。但主耶稣已经是王了，他还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只有王没有百姓，只有酋长没有印第安人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主就预备什么百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诞生了。所以现在不光有国王，也有臣民，你看天国不就开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这个主不是在天上就得了国度吗？得了荣耀，这不是彼得所说的吗？今天你要去问犹太人，拉比他根本不会懂得这一段圣经，怎么会懂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升天拿掉，如果不是我们主揭开那个七印，那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你看这是主揭开七印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现在第一匹马出去，就要从敌人的手土领土里面得回那些沦陷的地方。那么他而且胜而又胜，胜而不胜。那下面说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人子的国从什么地方开始？第五个国从哪里开始的？从升天已经开始，但是一直什么？一直要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一段时间叫做弥赛亚，这一段时间叫末期，这一段时间就是旧约所说的耶和华日子，就是弥赛亚的日子。从弥赛亚第一次来到弥赛亚第二次来，所以什么叫天国呢？天国的定义很简单，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我再说就是，我每次讲天国，大家就似懂非懂。原因是哪里？就是因为你抓一点，你抓一点。但事实上，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在那一天已经来到。所以你再读下来就很有趣。你看啊，你看看这个，在这个第这个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 就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这里讲到四个时候，一面讲它是四个国，你读下去很清楚，四个大的帝国。但另一面又讲的是四个兽呢，有四个王。所以第五个王就是，因为他得国，他不是第五个王吗？那第五个王呢，是在后面前面的四个王以后，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尤其奇妙在哪里呢？这五个王在圣经通通提到，名字说不定叫得出名字来。前面四个王很清楚，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这个是什么？是巴比伦王。第二个波斯王是谁？古列将军，就很清楚，明讲的。第三个那个大小就是亚历山大，就是希腊王。那第四个弟兄姊妹，圣经也提到，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路加福音？你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当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杀雅乌士族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然后下面才讲了什么？才讲了主耶稣要讲这个婚礼。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这正告诉我们，是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主耶稣要什么时候降生呢？一定是四个王出现以后。你看见没有？那么四个王圣经都提到，一个是尼布加尼撒，一个是古列，一个是什么？亚历山大。第四个罗马是什么？奥古斯都。那弟兄姊妹，非常稀奇的一件事，等到奥古斯都完了以后，主耶稣才降生。所以你看见，这根据这里预言，你看第四个国是谁带进来？我们主带进来。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这个天国不是罗马帝国，也不是巴比伦帝国，这个都是四只兽所代表，带着一些人质的国来到，终于来到了。你看见，尤其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根本就是人质。现在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雅古斯都？为什么？因为你去读罗马历史，你会发现，雅古斯都呢是可以说在罗马帝国里面道地里的一个罗马皇帝，而且因着奥古斯都缘故，带进了200年的和平时期。所以，如果你去读历史的话，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它有个英语的拉丁字的，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自从奥古斯丁以后，他就建立一个繁荣的罗马帝国，在200年之内没有战争的。那因着没有战争的缘故，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最后你看，神就借着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就借着罗马大道，就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去。所以你要知道说，如果不是因为有200年的繁荣和平的时期，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怎么送出去啊？你这个马到处怎么跑？你的第一匹马怎么会胜而又胜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等到第一匹马出去的时候，是在雅古斯都底下。那么一直跑了多少年？一直多久呢？一直有200年之久，有200年之久。所以，如果大家你去稍微有点历史常识，你就知道说，从公元前27年一直到公元后184年。那这差不多200年呢，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罗马的和平，就是最和平繁荣的时期，可以这样，根本就是和罗马繁荣的时期，有200年之久没有战争，所以大兴土木嘛，一大兴土木，然后呢，所有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这个时候你看福音就送了出去了，所以需要一个统一的罗马，你才能够把福音送到每个地方。所以你看，为什么福音跑得那么快？为什么胜而又胜？而且那个马都是跑在罗马的大道上面。你看你稀奇不稀奇？ 所以在第一匹马跑的时候，那个背景什么背景不要忘记，第一匹马因为我们主升天了，你看见没有，他是第五个王，现在他掌权了，现在他把马第一匹马出去福音到哪里，结果就把天国带在哪里。那弟兄姊妹，他是在哪里建立这个版图天国的？是在罗马的版图底下，是在敌人的领土上。你看你们那个时候如果逼迫教会，逼迫基督最厉害当然是罗马，没有罗马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撒旦用整个罗马帝国摧毁教会，摧毁他的福音。但是你看那匹马怎么胜而又胜，胜而又胜，胜而又胜。到一个时候，你看见罗马的市长上一个传闻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你再杀一个就要杀一个，就另外有两个三个要变成基督徒，最后罗马城变成没有了，那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是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经过200到300年，不要忘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那匹马一直跑一直跑，结果你看见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这什么？这不是胜而又胜，胜而又胜吗？所以太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因为你看见的确罗马有一段繁荣的时期，尤其自从这个老约翰那个以后，一直到180年，那这个差不多这个中间也经过92年的时间，那就是从公元从不是对不起不是从九十八年一直到180年。公元就差不多100年的样子，对，差不多八十年的样子，就是公元主后98年到180年。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翰在的时候，那个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皇帝叫窦米坚。那窦米坚死了以后，一直到180年，所以普通你算这个和平时期，从奥古斯丁算，一直算到180年，所以大概200年那么长。那么，但是呢，更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从这个窦米坚死了以后，大概是80年，那么有人告诉我们，罗马就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如果你要找到一个时候，罗马人是最幸福的、最快乐的。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可以说大家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每一个人都是最快乐。而且他们说，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根本没有染鲜血，根本没有内战，没有什么这些，根本都没有。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在罗马历史里面最好的一段是哪一段，就是那一段。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天国是在什么地方建立？就在罗马的版图里面嘛，就是说你罗马的帝国的范围有多大，福音就送到哪里有多大。然后呢，按理来讲，这个罗马帝国逼迫教会应该把它完全摧残了，结果逼迫了以后，200年、300年以后，他们有一个统计，是每两个罗马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你怎么样传你也不会传到这个情形。你那个时候没有格林汉，没有这些伟大的布道家，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福音怎么送出去？这个不是那匹马，是胜而又胜，胜而又胜，胜而又胜。所以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就认为了第一匹马呢，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约翰那个时候开始，窦米坚死了以后，一直到180年，那么所以他们那个很合乎这个历史的，跟历史这个非常符合啊。原因在哪里呢？我问题就是，所以他们就说了，那个白就指的繁荣，这个白马的白指的繁荣，那白马的白指的胜利，那么就是指罗马。你看这个非常的这个没有流血，他虽然打胜仗，但是没有流血。实在说来，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应该推到奥古斯都才对。那他们忘记了，罗马所以能这样繁荣，能这样没有流血，原因是为了福音铺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为了福音要走出去，为了马能够所向无敌，你看能够在罗马帝国的原野上驰骋跑来跑去，你看见得胜而又胜。那么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为我们的主要把国度带到整个，带到整个的地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主要是形容谁？是形容福音的得胜。 但是呢，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就认为说，你看，如果你看，这是就是这应该指着和平的时期，应该指着那个黄金的时期，因为的的确确，你看那个时候，就像这个得胜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这四匹马的第一辆的主角不是罗马，背景是罗马，没有错的。你看见没？讲到第四个王、第五个王，讲的人子的国，那个背景是四只兽做背景的，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就在敌人的领土，就在沦陷区里面，你看见天从天降临，我们你看见福音到哪里，天堂就在哪里。罗马可以说最腐败，罗马可以说道德最丧亡的，但是感谢主，你看基督徒像明灯照耀一样，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受不了，他们就是电灯泡天太亮了，对我们很不方便，就把他们铲除掉，他们巴不得把他们送到天上去。但是基督徒们感谢主，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这个腐败、这个堕落的这个罗马，但是呢，你看见基督徒做了何等奇妙的见证，福音是胜而又胜，胜而又胜，胜而又胜。所以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的就去找和对照，发现第一匹马指着罗马帝国说，指罗马帝国的得胜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其实我们说过是那个背景，那个背景，所以主要是指的福音的得胜。但是那个福音得胜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就是奥古斯都以后就带进了主耶稣的家，你看主耶稣就来了。然后呢，现在主已经预备好了。那你看见希腊文是那个是唯一的语言，所以现在神的话新约可以用希腊文圣经来。来这个散播出去。那另一面，你看福音怎么送到每一个角落呢？哪里会那么多基督徒呢？不敢接受。你看保罗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使徒行传，无论是头两三百年教会的历史，就证明给我们看第一匹马是怎么跑、怎么跑、怎么跑的。到了180年以后。那现在呢，历史派的人他们就找到，那这个的确历史上是有的，这个不是没有，所以你看见这果然没有错。就做近期的一年来讲，你看四匹马时代过来已经印印什么，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已经印印在罗马帝国那头三百年很清楚的。那么尤其头两百年是第一匹马在那里在那里往前飞的往前跑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是顺便的给我们看见罗马繁荣的情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历史派的人他们是在他们是找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呢你看他们基本解释上有了瑕疵，但是不要忘记离开不是很远。因为如果第五个国的如果是福音送出去的话，那当然你需要一个和平繁荣的罗马帝国，而且甚至于从什么从这个98年以后一左右180年那特别带进了黄金的时期。那么你看他们解去找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们发现一点都没有，这就好像第一匹马一样。所以你看解释上有瑕疵，但是就一年来讲你看是准确的，的的确确罗马有那个叫，不过这个罗马所以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你看那匹马要跑在这个罗马那个版图上，只要罗马帝国所到的地方，福音就送到哪里。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是很重要的。今天为什么到现在大概我们根据统计大概有90000000的基督徒，最少90000000的基督徒到经过2000年，你看见和这匹马发生关系，这匹马实在是胜而又胜，胜而又胜。有一个人他叫做 Gibbon， 他写了个罗马史，而且是写了罗马的衰亡史，就是 The Fall and the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那这本书很有意思的，这个人不相信圣经的，但是呢很稀奇，他所给你的资料啊，就给你看见的反复他在写四匹马一样。所以呢等到第一匹马过了，所以第一匹马是只做福音广传的时候，那个罗马的环境过了以后，然后一点都没有错。到了主后192年一直到284年，这个当中经过了多少？经过了92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就开始流血了，就开始战争，内战到处内战不断，那就像第二匹马所形容的一样。 所以如果就说早近期的一年，就是罗马版图来说的话，那点点都没有错。到了公元前公主后192年到一主后280的92年的时候，你看那个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内战时期。你知道它乱到什么地步吗？乱到在短短的92年里面有32个皇帝，不光32个皇帝，还27个这个争着做皇帝。哪有那么多的竞选？哪有那么多竞选的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内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的确确在历史上，你会发现，在福音所传扬的那个世界里面，的确，你到了第二匹马就开始战争，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第三匹马呢，就是在主后284年以后的30年。30年，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因为他们这个那时候天灾人祸，那些是人祸，因为人祸的缘故，你看见油和酒通通造成了。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读那个基本的那个罗马史，那这个你就知道说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你看在罗马帝国里面，你看见的确有第三匹马。那么到了第四匹马呢？就是这个，在过了30年以后，那么然后和主后300年之间，大概这个中间，那么这个中间呢，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时候，那可以说祸不单行，这个罗马帝国可以说是祸不单行。那么这个，而且事实上什么？事实上是在那个罗马帝国版图里面有1/4，就像圣经所说1/4。有1/4不是瘟疫，就是刀剑，就是饥荒，还有这些野兽。那么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基本告诉我们呢，他说一点都没有说那个罗马很多的城里面，那的确那个野兽啊，不知道为什么通通跑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死了很多的，因为打仗了什么，死了很多的人，瘟疫死了很多人，所以野兽就出来找这个找东西吃，所以通通跑到城里面来，那一点都没有错，完完全全就像这个第四匹马所形容的一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说这四匹马的预言呢，你看你果然已经应验在历史上。但是就告诉我们说，这第四个兽，你看见吗？这个第四只兽到了启示录第13章的时候，你看见是从海中上来的，而且根据但以理给我们看见说，那个不是有10个王有10个角吗？在历史上你没有看见10个王跟10个角啊，但是等到将了，等到最后主回来的时候，你看10个王就是在欧盟里面有10个最强的国家要出现，然后要跟敌基督联合的，要做这个联盟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根据但以理书，这第四个国就是罗马帝国要复国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什么叫做远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罗马帝国，远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复兴的罗马帝国。主耶稣第一次降生是在罗马帝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那就是敌基督的国，那要来的时候。所以你在这里很明显，从但以理书你可以看见对称没有？同样是罗马帝国，但是你要记得是历史上的呢，还是将来要复兴的？今天欧盟，今天的这个 European Union， 整个的欧盟很明显的，它所在的版图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有一天你看他们要复兴的，有一天那个兽要从那里上来的。所以等到那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些所有发生在罗马帝国身上的预言，有一天在复兴的罗马帝国身上再一次发生，同样的再发生一次。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了，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因为讲到复兴的罗马帝国，当然讲的敌基督嘛，当然讲到最后我们都要回来以前。所以你看这四匹马好像是一个 link， 好像是一个链子一样，是把过去跟现在拉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被主带到的地步。你看在这里，历史派的跟 未来派的，他们的丰富在这里就汇聚了。所以一面你就发现了，你去读罗马历史有道理，你再去看看那些印件，你觉得稀奇的，他们不是随随便便说的，那的确是这样，给我们看见罗马帝国刚开始就这样子的。那么将来罗马帝国复兴以后也是这样子的，你看见结果，你也是看见，你看也有饥荒，也有这个瘟疫等等。那么不过到了复兴的罗马帝国，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全球性的，因为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跨过幼发拉底河的。但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他是各方各族各民全地的人都要跟从他。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一匹马是越跑越广，越跑范围越大。所以你看见吗？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范围版权范围还只是罗马帝国，所以四分之一的的确确是说那个时候是四分之一。你看有瘟疫，有刀剑等等等等。但是一直跑到20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版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到了上一个世纪，就有了2次世界大战是全球性。那现在你我可以看见将来有全球性的恐慌。然后现在你看见真的四个人里面到一个时候有一个人要倒下，你看见有一匹有一个叫做死骑在那个第四匹马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稀奇不稀奇？主的应话，这个预言的应验实在是非常的稀奇。你看见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如果跟随了未来派，我们就忘记了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有一部分局部已经应验了，不是完全的。近期的应验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完全抹杀了这个未来派，那弟兄姊妹，你只看见今天，你没有看见将来已经中国要再复兴，你知道罗马帝国要复兴的，那就是今天欧盟的情形。所以这些叫我们的眼睛就睁得更大，你知道和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不过呢，感谢主，今天我们大概是在第四个跟第五个中间。到第五个，你看这个有什么？有宣道者，所以你就知道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政治的板块，就像宾拉登所追求的一样，到时候呢，能造成一种的冲突，结果基督也受逼迫的。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不知道这个场是什么情形，是不是因为这回教的版图越来越大呢？然后呢，基督被排挤，然后经过寻道，经过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将来恐怖这个情形怎么发生的，你看今天我们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那就是说再下去的话，你看很多基督徒要为主殉道的，所以这证明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安，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第四品第五品嘛。第六篇啊，不是，没有第五，对不起，我没有，圣经没有了第五篇，是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还有第七个印，马就四匹马，很清楚，马就四匹马，所以你们不要听我的话，所以第五批、第六批。好，那么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教父，但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我们觉得何等有福气。因为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话语解开。主，但愿我们学习做一个不跟随人的人，真正跟随你的旨意，走在你的脚中，也借助这些事让我们明白周围所发生的事。听我的祷告，也保守你的儿女。但愿叫教会不要忘记，在最荒凉的时候、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忘记教会的使命。主，还是感谢主，今天你把我们放在纽约，我们觉得我们有好大的责任。主啊，但愿在这里真实能把你国度带进来，所以求你来感动我们，叫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总是把福音送出去，总是叫这匹马胜而又胜。听我们祷告，我们把荣耀爱都归给你，靠主基督可爱的名。好，大家不要忘。